啊，弟兄姐妹平安。啊，我们再读几处的经文。啊，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十八节，第二章第二节。啊，因为十字架的道对于那些自取灭亡的人是愚拙，对于我们得蒙拯救的人却是上帝的大能。因为我已经断定了，在你们中间不晓得别的，只晓得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加拉太书第二章第二十节，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我活着已经不再是我，而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另外几处的经文是在路加福音、马太福音。若有人愿意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跟从我。凡不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也不配做我的门徒。好，我们感谢神的话，我们有一个简短的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创造了我们，赐给我们生命的气息。我们感谢你，当我们犯罪离开你之后，你差遣你的儿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我们当中，充充满满的有真理有恩典，最后他也替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我们感谢你啊，在这个茫茫的人海当中，在这个历史的长河当中，在古今中外这么多人类当中啊，你拣选我们，让我们成为你的儿女，在这个末后的时代里面，让我们可以听到福音，认罪悔改，认识你的儿子耶稣基督，成为你的儿女。我们感谢你带领众位弟兄姐妹今天不惧天气的下雪，能来到这里，我们一起来敬拜你。我们既然来到这里，我们就求你的灵继续的引导我们的心求主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去掉我们当中一切的污秽和盈余的恶，去掉我们发痒的耳朵，去掉我们当中一切的自高之势、骄傲和心硬，让我们以灵和真理敬拜你，让我们存温柔的心领受所栽种的道，就是能拯救我们灵魂的道，也让我们不仅仅听到而且行道也求主的宝血洗净我这个罪人一切的不洁和不义，把当讲的话赐给我，让讲的和听的同得造就。我们祈求圣灵在我们当中大大的动工，祈求神的荣耀在我们当中彰显，祈求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在我们当中被高举，祈求每一位来到这里的弟兄姐妹，甚至是慕道的朋友，都可以今天遇见主，认识神，从这里出去的时候可以满有从主而来的力量和恩典。我们开始新的一个星期的学习工作和生活我们仰望你的恩典，仰望你的怜悯，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我们正道的题目是十字架的道我们分三个方面来宣讲，第一是生命的奥秘，第二个是生死的奥秘第三个是十字架的奥秘我们讲的内容可能比较多求神怜悯我们可以讲完，可以听明白如果你想记笔记记不下来的话，我想没有问题你可以给我们的同工要我们的 PPT 的 file 我想我们可以发给你。我们开始讲生命的奥秘我们在教会里面生命是一个经常使用的词我不知道你讲到生命的时候，你对生命的理解和认识是什么，你对生命的定义是什么我相信生命的第一个特点就是真实，真实。虽然我们可能很难定义什么是生命，但是当我们看到一个生命的时候，我们知道有生命，因为生命是真实的。我想我们属灵的生命应当也是真实的。我们经常说主是我力量，主是我力量，这句话应当是真实的我们说咖啡是我力量，真实不真实？真实我们本来非常困，喝了咖啡就容光焕发。我相信主是我力量也应当如此真实。我们的信仰，我们的生命第一个特点是真实19世纪的布道家卫斯理到美国宣教的时候，他是坐船坐很久，路上碰见了风暴，他吓得要死，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是他突然听到旁边有唱诗的声音，他就出来看，原来是一群弟兄姐妹在那边唱诗，感谢神，赞美神。卫斯理弟兄就认识到，原来我是这样的一个人，我给别人宣讲信心，但是我自己却没有真实的信心。 说信心和生命的第一个特点是真实，第二个特点是成长和活着。一个生命它是活着的，它是长着的，就像我面前的这个假花一样，它有没有生命？它是真的还是假的？假的，是不是？为什么呀？因为它没有长，没有活。生命不仅是成长活着，而且是顽强的活着。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发现生命的一个共性，都是要不遗余力的，都是要竭尽全力的，都是要抓住一切机会的成长和活着。中国的作家夏言他说过，写过一篇文章叫《小草》，他说人的头盖骨是非常坚硬的，医生用了很多办法没有办法解开，但是下面放一个小草，因为小草要顽强的活着，这个草就把这个头盖骨给解开了。这是生命的一个特点，要顽强的活着。但生命同时又是非常脆弱，非常微妙，非常精密的。当基本的条件像雨水，像阳光，像空气满足的时候，生命是不遗余力的，竭尽全力的成长。但是当这些基本的条件没有满足的时候，生命又很容易枯萎。咱们中国有一个成语叫拔苗助长，有个人嫌他的庄稼长得慢，他想一想，哎呀，我要把它拔得高一点，他不就可以长得更快更好了吗？但实际上当他去拔的时候，他的庄稼却枯萎了。所以这就是生命成长的内在的规律。另外，生命也是一个奥秘，生命的本质我们人可能是不知道的。现在是春天，如果你到商店里面就买各种各样的花的蔬菜的种子，请问弟兄姐妹，如果没有外面的土，我们能不能这种子知道种子是什么呀？知不知道这是葡萄的种子，这是胡萝卜的种子？我们通过种子是很难知道的，我们是借着生命的方向或者生命的开花结果来知道这个种子的本质的。这生命不仅是要长，而且朝着一个方向来长，它不是乱长，就像癌症和肿瘤一样，那个严格来讲不能称之为生命。这生命它一定要朝着一个方向来长，而且借着它结的果子，我们知道生命的奥秘。说生命是以某一种本质朝着某一个方向的成长。从这个意义上讲，道路、真理、生命里面，生命是最重要的。人有了神的生命，然后学习做人的道理，然后再做一个人。同样基督徒也是这样，我们先有了基督的生命，然后再学习做人的道理，然后再 做基督徒的道理，然后再做一个基督徒。说生命是最重要最根本的，就像我们现在教小孩子学一加一等于二一样，或者说教小孩子直立行走，请问是小孩子自己学会的还是我们教会的？一加一等于二，二加二等于四，当然他要学，当然我们要教，但关键是什么呀？关键是神给了他这个学习的能力和生命。一个猿猴他不会有一天突发奇想还说我要直立行走，但直立行走呢需要我们脑子里面的耳朵里面有一个平衡器，否则我们直立行走会晕的。这个猩猩就自己发明了一个平衡器在他的耳朵里面，然后他就直立行走了。这就是神话，是不是弟兄姐妹？所以说我们人之所以能够直立行走，是因为我们耳朵里面有一个平衡器，在生命的成长过程当中，这个平衡器发挥了作用，到了一定的年龄我们就学会了。这生命是最重要最根本的，当然真理和道路也很重要。就像前几年有一个故事叫狼孩，是不是弟兄姐妹？狼孩就是一个人，他跑到狼群里生活，他没有学过做人的道理，他就很难做一个人，当然他也不会成为一个狼，是不是弟兄姐妹？像我们从小读的这个丑小鸭的故事一样，我从小就不明白为什么这个丑小鸭怎么成了一个天鹅了呢？丑小鸭为什么成了一个天鹅了？本来就是天鹅，你看我想了好久才想明白，因为它一定不是丑小鸭变的天鹅，否则那就是神话而不是童话了。它是一个丑小鸭怎么变成天鹅的呢？就是一个天鹅蛋，它不小心怎么跑到这个鸭妈妈那里去了？ 然后他就孵下来一个天鹅，但是这个天鹅他从小就按照鸭子的方式来生活，请问他是不是很幸福？不是的，他很痛苦，直到有一天他发现，哦，我原来不是一个鸭子，我是一个天鹅，我可以按照天鹅的方式来活着，他就从此快乐的生活着。所以说道理和道路也都很重要，但是最根本的是生命。那我们从我们的祖宗亚当那里得着了亚当的生命，那这个亚当的种子，亚当的品格品性就在我们里面，我们每个人都会长成亚当的样子。其中第一个特点就是自我中心和自私，我们追求快乐，当快乐不能满足的时候，我们就会发怒沮丧和抱怨。像先生上了班回家，看到家里很乱，他的休息的愿望没有满足，那他可能会抱怨，可能会发脾气。那我们也都是自我依靠自我奋斗的人，我们从小就被教育要吃自己的饭，淌自己的汗，自己的事自己干，靠人靠天靠祖上不算是好汉，我们都要抓结果控制完美，所以我们的人生压力山大，充满了紧张和焦虑。同样我们也都是追求自我敬拜自义的人，我们追求地位职位和学位，当这些愿望满足的时候我们就会骄傲，当没有满足的时候我们就会自卑自责和自怜。说人的欲望是无穷的，人的欲望是非常真实和强大的。我以前读过一个故事，一个盲人陪着他的太太去买衣服，他提一些建议，他太太发现他提的非常准，哎，他说你怎么提的这么准，你怎么知道我要买什么衣服，哎呀，他说等你碰到你喜欢的衣服，我就能够感觉到你的心跳加速，所以我就给你提建议，一提一个准啊。我听到另外一个老传道人，他90多岁的时候做见证，他现在已经去天家了啊。这个老传道人是做过牛棚做过监狱的，差一点死在牛棚里面，但是当他90多岁的时候，他做见证说，别人说他讲道讲得好，他回家要祷告很长时间，才能把心里面的自我敬拜拿掉，才能够把荣耀完全归给神。所以这就是我们的骄傲，这就是我们的自我敬拜。所以有人说骄傲就像自己的口臭，除了自己不知道，别人都知道。因为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是对的，别人是错的，这就是自义。啊，弟兄姐妹，夫妻为什么会吵架？啊，弟兄姐妹之间为什么会闹矛盾？当然原因可能很多，但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的眼睛是雪亮的，但是这个雪亮是看自己还是看别人？看别人，所以一看一个准，我们都拿着放大镜去看别人，所以我们讲的都是真的，都是对的，都是天经地义的，在讲的都是别人，所以我们都是自义的人，我们不认为自己的罪有多么严重，我们不认为自己是这样一个人，我们不认为自己需要拯救，除非上帝怜悯我们。所以这就是亚当的生命，每一个小孩子，亚当的生命在他的身上，如果没有上帝的恩典，他一定会长成亚当的样子。但是感谢主，主耶稣基督赐给了我们基督的生命。亚当的生命是自我为中心的生命，基督的生命是以神为中心的生命。那这样的一个生命开始于道成肉身，与神联合，也借着耶稣基督的一生遵行律法，顺服上帝，以神为中心，爱神爱人，荣耀神敬拜神。但是耶稣基督作为一个人，他不是靠着自己来遵行上帝的律法顺服上帝，而是他要不停的祷告，靠着圣灵而顺服上帝。所以一个越属灵的人，他越觉得自己离不开上帝，一个越属灵的人，他觉得自己越需要依靠上帝。因为上帝造的这个生命就是一个要与神联合的生命，不是一个独立的生命。所以主耶稣也是这样，我们看到他常常的祷告，天还没亮就祷告，到旷野去祷告，然后通宵祷告。那他靠着祷告顺服神，可以没有底线，存心顺服一直到死，甚至死在十字架上。 那最后主耶稣基督的生命也是死而复活的生命，因为借着主耶稣基督的复活，他战胜了死亡、罪恶、世界和魔鬼。和基督的生命就是基督他已经完成的生命，已经得胜复活永不灭亡的生命。那这样的一个新的生命、新的本性、新的人性、新的本质，他就赐给了我们。我们借着这样的一个基督的生命，就可以与基督联合。所以我们是基督骨中的骨、肉中的肉。那这样一个基督的生命在我们的身上不是孤立、独立和自立的，这样的生命也是圣灵内住和上帝护理的生命，是不断成长结果子的生命。这个生命只有神能创造，只有神能赐给我们，人是不能够创造出来的。人只能是活出已有的生命，而不能够改变或者创造生命的本质。比如一个西瓜的种子，它真的是什么呀，长成一个西瓜的样子，它不能说哎，我不想做西瓜了，我想做苹果，我要改变我的本质，我要得到一个另外一个生命，那这是只有神能做的一件事情。所以一个基督徒的身上，他应当有这三个部分。一个是亚当的生命，圣经经常用老我、旧人、肉体来表达；一个是基督的生命，圣经用新人、里面的人、生命来表达；第三个就是人格的生命，包含我们自然的器官、功能、思想、情感、意志。我们简单的讲，就像一个电脑一样，它有硬件也有软件。那我们这个硬件现在还没有变，但是软件已经变了。上帝给我们安上了新的软件，那就是基督的生命。但是亚当的生命虽然已经被卸下去了，他不主导我们的生命了，但是还留在这个电脑里面，还和原先的这个电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说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经常讲的致死，致死不是要致死人格的生命，不是要把这个电脑给摔碎了。请问把这个电脑摔碎了能不能解决它的软件的问题？不能的。同样我们的身体是这样，因为有的宗教或者基督教里面有的人会强调刻苦己身，会强调说人都是坏的，人都是恶的。我相信这走了极端了，因为我们对付的不是我这个人格的生命，而是亚当生命的残余。像我们举一个例子一样，我喜欢吃川菜，请问这算不算罪？我新陈代谢，这算不算罪？我非常的聪明能干，这算不算罪？有的弟兄他非常的情感丰富，思想深刻，什么都很出色，这算不算罪？这个都属于硬件，这个都属于人格的生命。当我们的新陈代谢，当我们的聪明能干为神服务的时候，那就是基督生命的表达。当我们的新陈代谢、聪明能干为自己服务的时候，那就是亚当生命的表现。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知道哈，这个区分哈，这个三个方面，一个是亚当，一个是基督，一个是人格。我们对付的，我们要处理的不是这个人格的这一方面，否则我们就把人说的一无是处，否则我们就放弃了思考，否则我们人就不是人了，否则我们人就不需要思想，不需要有情感。这是基督徒的这三个方面。那其中这两种生命，基督的生命和亚当的生命，这是两种本质，两种人性。那他们是互相排斥、互相对立的。说信主前的时候，按照我们亚当的生命，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圣经讲的非常绝对哈。信主之后呢，圣灵和肉体相争，肉体和圣灵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是我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所以这两个是截然对立、互相排斥的、互相对立的。所以靠着我们亚当的生命，我们是不可能来相信上帝的，因为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这就像中国的成语对牛弹琴一样。一个人叫顾明义，他弹琴弹得很好，他弹得非常的陶醉， 但是那个牛却没有反应，因为牛不知道你的音乐有多美，因为牛里面没有这个欣赏音乐的能力和生命在里面。同样，我们按照我们天然的本性对福音也是这样。而且呢，亚当的生命不能变成基督的生命，从肉体生的就是肉体，从灵生的就是灵啊，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哈。我们不是要改变亚当的生命，我们是要活出基督的生命。神没有做这个事情，神没有改变我们亚当的生命，神赐给了我们新的生命。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做神没有做的事情啊！我们可能信主很多年之后，你发现哎，我怎么还是这个样子，那感谢主，你有这么发现就好了啊！如果你信主很多年之后，你发现哎呦，我越来越牛，我越来越属灵，我越来越伟大啊，那就麻烦了。因为神没有做这样的事情，让亚当的生命变成基督的生命啊，这是生命的奥秘。那我们现在呢，开始讲十字架和生死的奥秘，因为这一点和生命是有关系的。那圣经里面讲到十字架，至少有这三个方面：第一个是主的十字架，第二个是与主同钉十字架，第三个是我们自己的十字架。因为你们看到没有，在经文里面的界定是非常清楚的，一个是主的十字架，一个是我们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一个是我们自己的十字架。那主的十字架呢，就是主的死和复活，那与主同钉十字架呢，就是与主同死同活，那我的十字架呢，就是我们要舍己，要随从圣灵，不随从肉体。所以说讲十字架一定离不开另外圣经里面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生和死。因为救恩是关乎生和死的，所以说我们从死开始讲起。圣经里面的死一定不是说人死如灯灭就不存在了，就没有了。圣经里面的死是指一种关系，那这个关系首先是指分离的关系，比如自然的死亡就是身体和灵魂的分离，灵魂的死亡就是人与神的分离，那永恒的死亡就是永远与神分离，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我们按照一个时间来看，每个人都会经历第一次的死，那就是身体的死亡，自然的死亡。但是死了之后呢，基督徒应当会进入乐园，非基督徒进入阴间。那每个人也会复活，但是行善的复活得生，最后进入新天新地，那叫永生。那作恶的复活定罪，进入硫磺火湖，那就是永远的死亡，那就是第二次的死亡啊！这是死的第一个含义，分离的关系。那圣经里面讲到死的时候呢，也讲到主导的关系，你们死在过犯罪恶当中，没有寻求神的连一个也没有。如果是被圣不是被圣灵感动，没有人能说耶稣是主。那什么叫做死啊？简单的讲，死就是没有反应。死人知不知道自己死了？知不知道？不知道，是不是？死人不可能说哎呦我怎么死了，对不对？如果死人这么问，他就没死了。说死简单的讲就是没有反应啊，就像一个人，咱们一个很老的笑话了，炒了一天的股票啊，他太太问他几点了，这么晚才回家，他说3000多点了。他想到整天就是股票，对股票之外的事没有反应，他就死在股票里了。所以这就死没有反应。说罪人不认为自己有罪，死人不知道自己死了，那骄傲的人不认为自己是骄傲的人。所以这就是死是一个主导的关系，我们是罪的奴仆。所以说呢，这一点呢很重要，因为我们有时候传福音会说呢，人用了自己很多的办法来寻求神，像宗教、科学、道德、法治、善行，寻求神却寻不着。但实际上圣经告诉我们，人会不会寻求神？不会的，弟兄姐妹。所以这里面的箭头没有一个朝上的，都是朝下的。人不仅仅是寻求神寻不着，而且人是不会寻求神的。人有宗教性， 人追求永恒，追求永恒不等于追求神。像中国的秦始皇，他要长生不老，他找了一个人叫徐福，大概派了500人还是多少人去寻找长生不老药啊，据说成了现在的日本。这样的寻求永恒不等于寻求神。如果这样的寻求和宗教性没有圣经之光和圣灵之光的引导，人对宗教性的寻求最终都是拜偶像啊，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啊，就是说我们人是死在过犯罪恶当中的人，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按照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啊，这就是一个简单的福音的表达。我们和神之间的这个鸿沟，只有耶稣基督能够替我们来填平，而且是神来找我们，不是我们找神，因为我们自己是不会找神的。所以说借着耶稣基督钉他钉十字架，我们看到神的公义是何等的大，我们的罪是何等的大，上帝的爱是何等的大。就是我们的罪罪恶到一个程度，只有主耶稣基督付上的代价神才可以接受，神不接受他的儿子之外的任何的代价。而且神一定要把他的公义和审判倾倒在他的儿子身上来审判我们的罪，我们就看到神对罪的态度，神对罪的恨恶，神和罪是不相容的。当然我们也看到我们的罪是何等的大，神的爱是何等的大，因为我们的人生不仅仅是神赐的礼物，我们的人生也是我们欠神的债务，不是神欠我们，而是我们欠神，这是信仰的起点。那么这个债务有多大呢？就是主耶稣，就是一个人要永远被钉在十字架上。但是感谢主，主耶稣基督替我们钉了，所以任何比十字架更好的状态都是神的恩典啊！我相信这一点对一个罪人是很难接受的，因为我们罪人的表现都是我应当有什么，我应当得什么，神不应当这样，神不应当那样。感谢主的恩典，借着十字架让我们认识我们的败坏。但圣经里面的死除了分离主导之外，还表明脱离了主导的关系，这就是活。说死和活它是相辅相成的，它是密不可分的，有死就有活，有死才有活。罗马书第六章第一节到第二节就讲到，我们是已经向罪死了，我们已经受洗归入他的死了。什么叫向罪死？请问我还存在不存在？基督徒存在，是不是？我身上还有没有罪？有罪，但是我相对于罪来说已经死了，罪不是我的主人了，我不是罪的仆人了。就像一个人从中国来到美国，基本上来讲他已经不受中国的法律的制约了，虽然中国的法律还在，虽然这个人也还活着，但是这个人相对于中国的法律来讲已经死了。所以很多年前很多人来到美国来生孩子啊，据说加州有很多的这个生孩子的村庄。所以这就是死脱离了主导关系。所以说按照圣经的启示，每一个真正认罪悔改的人有没有死？弟兄姐妹死了没有？死了，是不是？当然我们可能觉得没有死干净，待会儿我们会讲为什么说没有死干净，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已经死了，我们是一死的人，我们已经与基督同死了啊，这是一个事实，这是一个启示，这是一个奥秘啊。据说很多年前中国的家庭教会就很流行啊，大家见了面就问你死了没有啊，你死了没有啊。我听过一个老牧师叫沈保罗牧师，他的见证，他说他年轻的时候20多岁啊，碰到另外一位更年长的牧师，是贾跃民牧师。那贾跃民牧师就很爱这个年轻的沈牧师，就过来摸着他的头说，哎呀你死了没有， 你死了没有？然后沈保罗牧师就很感动，说我死了，我死了。然后两个人就流着流泪祷告啊，这是很感人的一个场景，就说我们真正的基督徒在基督耶稣里面已经死了，这是一个事实，而且也已经活了，而且也已经活了。所以说，这就是与主同钉十字架，这就是一个严格的一个重生的概念，与主同死同活。啊，我们在教会里面讲到重生有很多的定义，但是在这里我们探讨的是一个狭义的重生，就是说我们探讨一个人真正信了耶稣，他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为什么会信耶稣？一个信耶稣的人和一个不信耶稣的人，他的本质的区别在哪里？这就是重生，狭义的重生。什么叫做生啊？生就是一个新的生命生下来了，是不是？弟兄姐妹，像我们这个到医院生孩子一样，是不是？一个新的生命出现了，产生了。这生就是基督的生命，新生命、新本质、新人性的注入。死呢？死就是亚当的生命不再作王了，但是依然存在，这就是死的概念。我们不是说亚当的生命就从我们身上出去了，不是的，它还在我们里面，但是它不占主导地位了，这就叫做死，脱离了主导的关系。就像一个房子一样，就像你们这个教堂一样，你从外面看同样是一个教堂，硬件没有变，但是里面的主人已经变了。就像一个车一样，你从外面看车的硬件没有变，还是四个轮胎啊，还是奔驰宝马或者丰田，但是里面的开车的人变了。同样是一个车，但是他开车的方向、开车的风格变了。就像一个电脑一样，同样是一个电脑，但是我加上了新的软件，这个电脑可以执行新的功能了。所以说死就是亚当的生命不再作王，但是依然存在。所以耶稣说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每一个真正信耶稣的人，基督的生命，基督在十字架上死和复活完成的生命就进入了他里面，这就是狭义的重生。所以说以西结书就讲到我们归信耶稣要有神不可抗拒的恩典，因为亚当的生命就是要竭尽全力的来抗拒基督的生命，只有神一个莫大的恩典让这个生命才能够进入到我们里面。神给我们一个新心，将心灵放在我们里面，然后我们人会回应、悔改和信主，然后是圣灵的内住，然后我们与基督联合，借着圣灵的内住，借着基督的生命，我们和基督联合。所以这就是我们在讨论一个狭义的重生的概念。人为什么会信耶稣？一个信耶稣的人，他里面发生了什么改变？当然这是一个奥秘，是我们人眼所看不见的，就像受精卵一样，受精卵包含了一个人一生的智慧、聪明的信息，但是要显微镜才能看得见。那属灵的生命更是一个奥秘。那我们怎么知道我有没有重生和真正的信主呢？那圣经告诉我们，称义的目的是成圣，信心的果子是善行，生命的特征是成长，得救的确据是得胜。无论是雅各书还是约翰一书还是保罗的书信，都告诉我们行义的才是义人，得救的信心是有行为的信心，得救的信心是有善行的信心。所以说一个真正信主的人，他的表现就是要向神悔改，信靠耶稣，爱神爱人，追求圣洁，仰望天国。所以一个神学家他叫欧文，他说如果你没有认罪悔改并且努力依靠圣灵致死罪的行为，你就不能够把主的赦罪之恩和宝血 应用到你的身上。任何这样的应用都是罪对你的欺骗，都是你心硬的表现，都是撒旦的作为。所以从一个生命本质的角度来讲，我们不知道这个人有没有重生，但是我们借着他的表现，借着他的行为，我们知道他有没有重生。就像一个花盆一样，我们人看不出来这个花盆里面有没有生命，但是我们浇水，我们施肥，我们把它放在太阳底下，有一天哎，它长出来了，长出了花，长出了胡萝卜，我们就知道，哦，这个花盆里面有生命。所以这就是基督的生命，这就是基督的生命。借着基督的生命，我们与主联合，基督也活在我们里面。所以说我们的信仰不仅仅包含主替我们死，重要不重要？重要，这是我们的称义，我们要恢复和主的关系。但是这个关系取决于什么？关系取决于我们有相同的本质，相同的生命。就像我给我的父亲一样，我不能说啊，我好好的干，我就成为我父亲的儿子了。这不是由行为来决定的，这是由关系来决定的。那我和我的父亲为什么有这个关系呢？因为我们有同样的遗传基因，因为我们有同样的生命本质。同样，我们和基督的关系也是这样。我们为什么是说是上帝的儿女？因为我们给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有着同样的生命本质，说基督就活在我们里面。我们的信仰有主替我们死，也替我们活。啊，这两点都非常的重要。我们想一想，一个义人替罪人死，这公义不公义？啊，比如说这位弟兄是一个义人，我犯了罪，让他来替我死，这样行不行？是不是不行啊？那为什么主耶稣基督这个义人可以替我死呢？当然我们说这是奥秘，但是其中一点就是我们和主耶稣基督之间有一个合一的关系。我们是他的身体，他是我们的头。啊，我们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像说假设我结婚前我是个穷光蛋，不仅是个穷光蛋，还欠了很多钱，后来我就结婚了，结了婚之后呢，我太太的钱就成了什么？我的钱了，是不是？那我们的债务呢？我的债务呢，就成了我太太的债务了。为什么呀？因为夫妻之间是一个合一的关系，我们和主耶稣基督之间也是这样。我们的罪算到他的身上，他的义算到了我们的身上。所以基督是我们的生命，所以耶稣说他就是生命，所以耶稣是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和救赎。所以成圣的本质不是说要改变亚当的生命，也不是更新，也不是恢复，而是替代，而是要让主耶稣的生命活在我们里面。所以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基督照常在我身上显大，直到基督成形在我们里面。因为现在我活着已经不再是我，而是基督活在我们里面。啊，这是我们生命成长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那另外一个方面呢，不仅是要活出，还要致死。我们再回到十字架和生死，就说亚当的生命，那个老的那个司机是吧，那个老的那个主人，那个老的那个软件没有从我们身上出去，他不做王了，但是呢还在里面，他不仅依然存在，而且呢还非常强大，就像一个老的皇上退休了一样，退位了一样，像明朝的这个明英宗一样啊，他因为土木堡之变就不让他当皇上了。那一个退位的皇上是不是就老老实实待着？不会的，他要干什么？他要东山再起，他要复辟，他要重新把这个方向盘再夺过来。所以说我们里面的罪不仅仅依然存在，而且依然强大。所以这个老的软件没有从电脑里面出去，而且留在我们的电脑里面就成了病毒了，我们一不小心就会受它的制约。就像我们家前院有一个很大的树一样，我们把这个树根给砍断了，我们栽上了一个新的小树，但是这个老的这个树根、树干、树枝、树叶还都在这个院子里面，我们一不小心就会摔跟斗，就会跌倒。 所以说我们还要致死残余的亚当生命的部队，说不是致死亚当的生命，因为亚当的生命什么已经死了，弟兄姐妹对不对啊？我们有没有死？已经死了。说不是致死亚当的生命，因为亚当的生命已经死了。我们刚才讲了，不是致死人格的生命，不是刻苦己心，不是要吃苦，不是要把这个电脑给摔坏，而是要致死身体的行为，努力活出基督的生命，要致死这个残余的病毒，致死残余的罪行，对付具体的罪。所以说旧人已经死了，但是还要致死肢体，我们要致死各种各样的罪行。我们已经脱去了旧人，还要脱去罪行。以弗所书我们和合本把它翻译成一个命令语气，说你们要脱去旧人。那另外一个翻译就是说是一个陈述语气，就是你们已经脱去了旧人，穿上了新人，但是要脱去谎言啊。这一点呢给哥罗西书也是一致的，因为哥罗西书说我们已经脱去了旧人，穿上了新人，所以这就是第三个层次的十字架，我的十字架，要致死身体的行为，要致死地上的肢体，要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行为，要随从圣灵不随从肉体。实际上这就是我们的成圣。那主的十字架是关乎我们的称义，与主同钉十字架是关乎我们的重生，那我自己的十字架就是关乎我们的成圣。所以说十字架的本质不是环境，弟兄姐妹，因为我们有时候会把十字架等同于环境和苦难啊，就说我的十字架很大啊。据说一个传道人到意大利去传道，一个弟兄就给他抱怨说，哎呀，我的十字架太大了，我的十字架太大了。这个牧师就很好奇，问他，你的十字架这么大到底啥呀？哎呀，他说我有两个太太，他们整天吵架，搞得我们家鸡犬不宁啊。凡是与罪有关的苦难都和十字架没有关系，弟兄姐妹，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十字架和环境也没有关系，因为十字架的本质是舍己啊。我们工作不顺利，我们生了病，我们容易软弱，这个时候需不需要舍己，弟兄姐妹？需要，是不是啊？那我们工作很顺利，我们在事业上很成功，我们的家庭很和睦，我们的儿女非常的成功，弟兄姐妹，这个时候需不需要舍己？需要舍己，弟兄姐妹。为什么呀？因为人在这个时候很容易骄傲，当你是一个强者的时候，当你说了算的时候，当你在属灵的资历上有经验的时候，当你的付出和奉献很多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特别需要神的怜悯，我们特别需要舍己。所以人在顺利的时候需要舍己，不顺利的时候也需要舍己，因为十字架的本质不是苦难，不是环境，而是舍己，而是像基督那样为神而活，像基督那样依靠圣灵为神而活，像基督那样依靠圣灵为了顺服神不计代价，没有底线，这才是真正的十字架，这才是真正的十字架。十字架就是要靠着圣灵效法基督，没有底线，荣耀上帝。所以说讲到这里呢，我们需要再回复一下今天我们主日学讲的内容，我们讲的比较快。请问我们自己能不能背十字架跟随主？有没有这个能力？没有，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经过神的破碎，这就是罗马书第七章的内容。如果圣灵不光照我们，我们觉得自己还不错，当我们去遵行上帝旨意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自己原来是对罪无能为力，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然后我们才能够靠着神战胜我们的罪。就像马丁路德讲的那样，人必须首先对自己的能力，对自己完全绝望，然后才有条件去接受基督的恩典。 所以说我们讲十字架，如果不讲圣灵，我们还是把弟兄姐妹放在自我的努力之下。我们对十字架的认识就像拿了一个地图一样，我们知道怎么走，但是有没有力量走？没有力量走，弟兄姐妹。所以说我们讲十字架一定要讲到要靠着圣灵，靠着神的恩典才能够背自己的十字架啊，就像很多年前我有一个问题一样，我容易发脾气着急，可能大家不觉得，但是我们发脾气都一般给谁发呀？给家人发，给自己最亲近的人发。所以我为这个事情非常的苦恼，我也祷告了很久。我回国的时候还买了一本书叫不要让坏脾气坏了你，我买来之后也没有时间读，就放在那里。但是直到有一天，那次很奇妙，神就感动我去读一本书，欧文的致死罪，那是很难读的一本书，因为它是古老的英语。我就感到我身不由己的把这本书读了七遍还是八遍，但是感谢主的恩典，过了那次之后，我发现我的脾气有了好的改观。当然我没有说我是完美的，我们还需要警醒，但是感谢主，我觉得我和以前不再一样了。那以前的时候，我在下了班回家之前，我要在车里面要祷告好久才敢回家，因为回家的话就很容易发脾气。所以一天晚上没有发脾气，就感谢上帝，哎呀，终于可以躺在床上了，今天没有犯罪。所以说我们在背十字架的经历当中，我们经历的经常是，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我们的信仰里面不仅仅神赐给我们平安，不仅仅是我真是爽，而且我们也会经历我真是苦。说这就是称义和重生的区别。首先称义和重生是不一样的，称义是客观的外面的地位的改变，这是一个归算的关系，是主为我做的。刚才我们讲到了重生，重生是在我里面的主观的改变，这是一个本质的改变，这是主在我里面做的，是主把他的生命放在我里面。那称义呢，是一蹴而就，一劳永逸，一成不变的，就主说成就成了，是不是这样？弟兄姐妹，会不会变？不会变的，昨天是百分之百，今天是百分之百，永恒里面还是百分之百，是一成不变的。每个人都一样，每一个真正认罪悔改信耶稣的基督徒，从称义的角度讲，都是百分之百的基督徒，童叟无欺，没有骗人的，都是十斤十两百分之百的基督徒。但是从成圣的角度讲，弟兄姐妹，我们是千头万绪的，我们要被神拯救的地方太多了，我们的言谈举止态度，我们的思想情感行为，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儿女，我们的孝敬父母，都需要神的拯救，是千头万绪的，是千辛万苦的，我们要很努力的去追求成圣，舍己背十字架。我们发现我们的进步是非常微小的，而且好不容易有了一点进步，今天坚强了，明天就软弱了，是千变万化的。那每个基督徒也都非常不一样，有的基督徒感谢主，非常的爱主，非常的属灵，但是有的基督徒却不是这样。所以这就是我们成圣的和称义的区别。说成圣是非常艰难的，那怎么成圣呢？弟兄姐妹，我们回到这三个十字架，主的十字架、红钉十字架和我的十字架。那圣灵的带领或者成圣的一个关键，背十字架的一个关键，就是要回到主的十字架。弟兄姐妹，我们要被主的爱激励，经历到与主同钉十字架，然后才有能力背十字架。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弟兄姐妹哈，我们不是靠着自己来背十字架，当然是我要背这个十字架，是我背的，是我们的工作，但是这个工作是靠着神来做的，不是靠着我们自己来做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回到主的十字架啊！我很多年前听过加拿大的一个弟兄的见证，他说有段时间他的太太跟他关系很不好啊，经常跟他吵架，好像故意给他作对啊。他让他向东，那个太太就向西啊；他让向南，他就向北。 他就觉得实在忍不住了啊，大丈夫可杀不可辱，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啊。他准备这一天要给他的太太好好的算一下旧账，要给他的太太要清理一下以前的问题啊。我相信这都是我们或多或少都有的一些来自亚当生命的反应。但是感谢主的恩典，他说在他太太下班回家之前，他有一段祷告的时间。那一天神也特别怜悯他，让圣灵就光照他自己的罪，让他看到了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让他看到他自己的罪有多么大，他太太的罪与他的罪相比实在是微不足道。当一个人真正来到主的十字架面前，当一个人真正的在主的十字架面前看到自己的罪，就不会那么计较别人的罪了。就像保罗讲的一样，我首先是一个罪魁，我自己的罪该怎么办？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回到主耶稣的面前，当然我们要面对我们的罪，但是也要来到神的面前啊，我们不能够忽略不管我们的罪而直接来到基督面前，这样的话会让我们骄傲自大，这个非常重要。我们要反省我们的罪，但是我们不仅仅要反省我们的罪，还要来到基督面前，这就是叫做信心，这就叫做信心。主让我们绝望的目的不是让我们自暴自弃怀疑救恩，而是让我们因着对自己的绝望，从而把盼望完全放在主那里。我们之所以能够背十字架，完全是因为主替我们上了十字架。所以说弟兄姐妹，我们有时候没有认真反省自己的罪，我们会自高自大，但是有时候我们反省自己的罪也反省的太过了，以至于我们忘了仰望我们的救主。所以主没有把我们拒之门外，我们自己不要把自己拒之门外。既然罪没有拦阻主来救我们，也不要让罪和屡战屡败拦阻自己来到主的面前。因为赐给我们平安的不是我们自己背十字架的工作，乃是主为我们背十字架的工作。所以我们一定要不断地来到主的面前，因为我们的救恩包含主的十字架，包含同钉十字架，也包含我们自己的十字架。由主死主活，由与主同死同活，也要由我们自己的致死和活出。我们不仅仅是罪得赦免，罪不作王，也要罪得战胜啊，这就是十字架的道，这就是整全的福音，这就是基督徒的生活。弟兄姐妹，那一个关键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不断的要回到主的十字架的面前，即使是屡战屡败啊。我不知道在座的年轻的弟兄姐妹多不多啊，在很多年前的时候，我有一个毛病，就是在网上看不好的东西啊。我相信有过类似经历的人知道当中的辛苦和无奈，我们不愿意这么做，像我们不愿意发脾气一样，不愿意着急一样，不愿意害怕一样，不愿意贪婪一样，我们很多的罪经常感到身不由己，屡战屡败，屡战屡败的一个程度，甚至我们不愿意来到主的面前，因为我们没有脸面来到主的面前，因为我们自己对自己已经绝望了。但是感谢神的恩典，神不会放弃我们。说在有一天我实在忍不住了，我觉得我需要求助别人，我就打电话给一个牧师，一个年老的牧师，这个牧师不在，师母在，我就这个给师母分享这个事情，师母就说呢，这个我还是叫一下牧师，因为你这个事情和师母牧师给你祷告比较好。那这个牧师又比较威严，他很严厉，我又比较害怕的，所以我说还是你就给我祷告一下吧，我说我就不用找他了啊。这个师母就在电话里面就给我做了一个简单的祷告。那感谢上帝的恩典，这是我没有想到的啊！经过这次的带导，神就把我从我的罪中拯救出来了。弟兄姐妹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屡战屡败的经历 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身不由己的无奈，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遇罪征战的辛苦，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在神面前呼喊，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屈死的身体呢？啊，但愿圣灵带领我们不断地来到主的面前。当我们真正的认识我们的主和他钉十字架的时候，当主的爱激励我们的时候，当圣灵的动工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在神的恩典里面，可以靠着主的恩典背自己的十字架，天天跟随主。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求你怜悯我们啊，因为你知道我们的软弱，你知道我们的本相，你知道我们的无奈，因为你也凡事受过试探，只是你没有犯罪。就求你带领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不仅仅要自我反省，更是要靠着你的恩典，随时随地的笃信不疑的坦然无惧的来到你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怜悯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赦免我们的罪，拯救我们脱离各样的罪和软弱，为了你的荣耀，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